平安。刚才唱这首诗讲到世上有许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连我们信心怎么进入我们心中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啊，相信的是谁。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信息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3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现在这个世上啊，都感觉非常之的忙碌啊，非常之的忙碌。我们做各种的这个服事，做各种的事情，就是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工作，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侍奉的是谁。所以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而成的，真是求主靠着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祷告祈求，能够更多认识主你自己，也愿意更多和主亲近，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让我们服事的时候知道我们服事的是谁，也知道我们如何的能够来服事你。我们真正恭恭敬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他们家庭，他们的侍奉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保守祝福，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这一节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6章第13节，说是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觉得这个词语是非常之简单明白完整的一个词语，词语本身实在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解说同样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也发现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耶稣基督在做登山宝训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话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啊，讲了许多道理，讲了许多道理，讲到如何的祷告，如何的进食，如何的来清洁我们的心，如何的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讲了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的话语，其中也讲到我们要知道如何的看重世上的财物，说是你们呢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摆在地上。大家记得啊，说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为什么这基列书在那里要讲传讲这个道理呢？因为他发现啊，这个人心里面，特别是法律学家心中有种贪的欲望，贪，你知道吗？贪财，所以他要针对这个当时的问题来传讲这个神的话语，传讲的神的话语。另外还有除了贪财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忧虑、忧心，大家知道吗？啊，忧心。这个耶稣在那边讲啊，说是你不要每天忧心啊，不要忧心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记得啊，那个那你讲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啊，说是你们当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大家记得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就不要忧虑，不要为吃喝穿。吃喝穿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生活的所需要，不要为你们平常生活的所需要去忧心。你应该把你的时间，把你的金钱摆在什么？摆在永恒的，属于人的生命的永恒的观念上面。所以他在那个话完了以后就讲啊， 说是你们不能，你们要把财宝集在天上，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路加福音里头这句话讲同样一句话，可是路加在福音里边呢，把它摆在一个不同的情况之下来讲这个话。那我不很清楚啊，我不很清楚，是马太跟路加你记载不同的，还是他们所记载的整个基督耶稣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个整个 environment， 那个整个环境就不一样。所以显然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针对的问题是人的贪心和人的忧心，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基督耶稣是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光明之子的心头里面的黑暗，光明之子心里边的黑暗，我觉得基督耶稣要针对这个问题来讲这个道。所以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跟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不大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路加在路加福音书里边的记载，而且也看出来耶稣基督讲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是很有智慧的啊，很有智慧的。跟我们平常讲话讲道或者干什么都不大一样啊，不大，他非常有智慧的。他怎么讲，他怎么讲法呢？他怎么针对一个天国之子啊这心里边的黑暗，他怎么来针对这个事情呢？啊，第一个他要做的，他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好像什么，好像是他在带把这些门徒带入他的思想，传递他的信息之前，要把他们带入进入一个景况，进入一个图案，进入一个图案。那你们看见一件图画，图画会向我们说话。基督耶稣很明白这个东西，基督耶稣为什么在福音书里边举了很多的例子，很多的比喻呢？他在借助这个比喻给我们供给我们一个图案，一个图画啊，这个图画就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景况。所以这个比喻非常的重要，在圣经里头啊，基督耶稣在福音书里边，在四本福音书里边，特别是前面三本福音书里边一共记载了40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里边有28个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其中有15个是只有路加福音可记载的。约翰福音里边没有记载比喻，没有记载这个比喻，这个记载另外的一种比喩。我讲的现在这个其他三本福音书的比喻啊，是暗喻、隐喻。到了约翰福音啊，他改变一个方法。他的比喻都是直接讲的，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光，我是生命力量，我是啊。那我们今天来看呢，基督耶稣如何的来针对这个聪明，这个天国之子心里面的黑暗。他这里啊，一开出他用一个比喻，我们很快来看这个啊，用这个比喻，在16章前面他怎么讲呢？他说是，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有一个财主啊。你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这事也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这换句话讲，就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这个条子啊，要辞退他啊，工人要接到一个我们叫做聘司令，就是用。这个辞退要不让你再管事情了，开革了，要开革他了。换句话讲，现在这个管家呀，这个管家是遭遇是进入这种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要被开革的状况，就是要失去他的工作，你这个状况，是不是？这个人到了那种情况之下是很难处理的，进入一种困难的状况。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现在社会当中啊，就常常遇到这个事情啊，特别是加州这个竞争很激烈啊， 竞争很激烈。以前我没有到加州来以前啊，就有人告诉我们了，加州很多人呢忙得不得了。为什么很忙呢？每个人有两三个工作。为什么有两三个工作呢？因为有一个靠不住，还有第二个，这个忙碌得不得了啊，忙碌得不得了。因为这工作没有保障，你知道吗？啊，随时有，随时没有，没有保障，没有保障，人会掉入一个什么状况？不知道怎么处理。你比如现在的人都是靠那个薪水过日子啊，对不对啊？有工作就有薪水，有薪水你就可以维持你的生活。如果工作掉了，你的生活就成问题，当然会值得忧虑了，是吧？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所以忙，我忧虑啊。就是，可是现在基督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针对忧虑来的，针对另外一个issue。他你看这个人呢，他怎么讲呢？说是啊，这个管家很聪明，他怎么讲？他说那管家心里讲啊，心里想啊，说主人要吃我啊，不用我再做管家，那我将来做什么呢？啊，锄地呢没有力量，讨饭呢又害怕羞啊。这个人显然是非常之有自知之明的啊，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产地身体力量不好，不能去产地。那个时候做农夫是很普遍的，现在的职业很多，是不是很多选择？做农夫的人极少。现在很多做农夫在美国，我告诉你啊，是 part time 啊。我们这个在以前我看见了，他现在很多东西都用机器，你知道吗？用机器啊，他很大的农场，那这个人呢，这个做农夫啊，开一个机器，要撒种的时候撒种，收成的时候收成，机很快就走了，开一个大的一个车子，完了以后呢，才去自己在上班。现在这是以前不是啊，以前那个种地做农夫就是你主要的收入啊，是。但这个人想种地我不行啊，不行，那怎么办呢？讨饭又害怕羞啊，又怕羞，又怕又丢面子，所以讨饭也不行，他都不行，他不行怎么办呢？你看啊，他有脑筋啊，这个人聪明了。他说我知道怎样行，我知道怎样行，这句话不简单啊。我们现在人常常掉入一个状况，就是你不知道你如何行，是不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如果你都知道怎么行，你就有办法。我有办法啊，我都有办法。这个人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知道如何行，你看吧啊，这很有自信啊，很有自信。说好，他说啊，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我要做点安排，我脑筋动得快，这个脑筋动得快，很有头脑。你要吃掉我太好了，那我还没有。他当时辞掉这个人的时候啊，可能没有讲你现在马上就走啊，他还有点时间啊。我们现在也是有时候有人辞掉一个工人的时候，给你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帮那个办了移交就走了，是吧？显然那个时候那个工人还有时间做点旁边事情。他怎么办呢？他说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就问头一个讲，你欠我主人多少钱呢？他说100篓油啊。这管家说好了，拿你的账坐下来写50，就给他了50%的折扣。有50%的折扣是很厉害啊，他只缴一半就算了，其他一半就算了，那个人当然感恩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就说是你欠多少呢？100担麦子，下面还怎么讲？80担就好了，20%，免了。他这么做是为什么？为了他将来被辞去没有饭吃的时候啊，希望这些人能够帮他，是不是？他自己安排一个退路，为自己将来没有情况不好的时候安排一个退路啊。这个人做的，这就是一个图案。一个图案摆在这个地方，这个主耶稣就在下面 comment， 就是来解释一个程度。这个主人呢，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啊，着实聪明，夸奖他聪明啊。这个他讲，我又告诉你们呐，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 接你们到永城的帐幕里边去。可是前面讲了，他出名的时候他有个叹息，为什么他有个叹息呢？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今世之子就是指这个管家，在世上，在这个世界上，在世事上，在生活上，他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光明之子是谁呢？就这些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当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就是讲给门徒听的，这个人啊比你们都聪明啊。换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光明之子不够聪明啊。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问题是光明之子不够聪明，心里边黑暗。基督耶稣在别的地方讲吧，说是这个我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知道吗？啊，身上的灯，眼睛明亮，你什么都看得见。可是如果心里面的光黑暗了、啊、心里面的光黑暗了、啊、说是那黑暗是何等之大了。心里面的黑暗，心里面黑暗是什么意思？就心里面糊涂，心里面看不清楚啊，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心智混乱，心里面不清楚。门徒心智不，心里面黑暗，光明之子但没有讲他一点都看不见，说这你不及这个人聪明啊，不及世上之子对世上之事那个聪明。基督这个讲话的时候啊，这个基督耶稣所赞美的不是这个智慧，这个世上之子，而是赞美的是不是这个不义的管家，而赞美的是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聪明。注意这个啊，耶稣基督为什么去赞美一个不义的人呢？他不会去赞美一个不义的人嘛。可是不义的人有时候会做聪明的事情，这个聪明还是值得赞美的。所以当我们在看领受这个圣经的时候啊，要注意他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重点所在。基督徒不会去赞美不义啊，是不是啊？这个不好的事，他怎么基督徒会赞美吗？不会赞美啊。可是这个不义的仆人，他做事情聪明，这个聪明是值得可取的啊。有个坏人办了一件好事，他做事方法很好，这个方法还是可取的。OK， 可是那个人不可取，晓得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里讲啊，有个不义的这个人很聪明。说是啊，说你，我又告诉你们了，我又告诉你们了，要借助那不义，这个就是门徒的教导了啊。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了，你要用那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那永城的帐篷里面去。永城的帐篷是哪里啊？就是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你用不义的钱财进入永恒的国度，就是告诉你如何的使用财富，对不对？你要怎么办呢？这个人，这个世上的人，他都知道如何的使用财富。你们这些光明之子，应该知道如何的使用财富啊。这里有一个词句啊，我们又要注意，注意在哪里？就是这个不义之钱财。这个不义之钱财，我发现两种不同，我看见两种不同的翻译啊。一个在 King James 里头啊，翻译成这个 unrighteous riches， 就是不义的财富。显然呢，和合本呢是根据 King James 这个那种 version 啊翻译出来的。可是，在现代的这种这个新约的这个 NIV 的这个 version 啊，就不是这样翻译的。这翻译成什么？翻译成世上的钱财 ，the worldly wealth， 就世上的钱财。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句话我们应该仔细用心在哪里？用心就是这个财富本身，这个 wealth 本身不包含道德的意义。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钱财本身是中性的，这个钱财本身是中 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善恶易与不易是什么？是你赚钱的方法和使用的方法，你如何的赚，如何的使。而这个钱财本身不是有钱的人都是坏人，不是这个钱这财富都是值得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有点麻烦了，这个特别我们老一辈的人的总觉得好像这个财富这个东西啊是坏事啊，坏事。你要保持你的节俭，保持你高超的时候，最后不要碰钱财，你知道吗？啊，不要碰钱财。这个中国有个诗人，这个陶渊明呢，我很喜欢他的啊，他这个诗写得很好。看起来财富，他穷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的问题是穷得不得了。他穷到什么时候啊？他在诗里面讲啊，穷白天他希望晚上早点来到，因为什么？因为白天呢、啊，他没得饭吃，饿。肚子饿的时候，希望晚上快点来呀、啊，就解决饿的问题了。到了晚上，他希望白天早点来，为什么早点来？因为晚上睡觉他没有被盖呀、啊，而冷啊，冷得不得了，冷得不睡也睡不安眠，对不对？他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不会锄地，他做农夫做得不好，他也不肯去当官，也不肯去做，所以他挪得这样子，穷途潦倒。别人送他的钱了、啊、他也不要，因为什么？清高啊，清高。财富是中性，晓得我意思吧？啊，财富本身没有什么这个坏的啊。你不要一家人的、啊、你的儿女这个饥饿贫民饥饿的边缘，你这个爸爸妈妈就觉得我很高超，因为我这个属你的领命很高超啊。这个世上的很多这个钱财本身是中性，看你如何的赚，如何的用。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们翻译这个不义的钱财这个字啊，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啊，一些误会。可是用很重要，他告诉门徒啊，你要把这个钱财，这世上的钱财用在永恒的事工上面。你要把世上的不能带走的啊，可以朽坏的啊，暂时的啊，可以引人进入做坏事的这种的东西啊，要用在什么？用在能够帮助你进入那永恒的家乡，永恒的生命里头，那上面去。你要把钱财用在那上面，就告诉他你们的只有这个。这是个教导。所以赚钱，你以正当的方式赚钱，正当的方式集钱，没有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可是你以不正当的方式做不正当的使用，基督告诉那门徒那个不好啊，那个你侍奉马门。你注意看了，我们等会儿下面啊，侍奉马门。而且下面呢讲到一个情况啊，而且警告啊，警告在哪里？你后果是怎么样的后果？说是假如你在这个小事上忠心呢，在大事上也会忠心，这是一个衡量人的标准的。因为请人办事，假如今天我要雇佣一个人来办事，这小事情他做得很好。你比如讲，假如我请一个人来跟我剪草，我看他剪草啊，剪得非常之好啊，但我就下次就问他，哎，你跟我亲亲嘎腿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嘎腿也亲得很好。那我说呢，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修修管子啊？管子修的话，这个事情就越做越多，你知道吗？越做越多。你在小事上忠心啊，主人就觉得在大事上也可能是忠心，你知道吗？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啊，在大事上也不忠心。所以你观察一个人呢、啊，你看那些你看他小事，你看他如何对付这个小事。我父亲以前常常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说狮子搏兔，狮子去抓兔子啊，是用全力，有这意思吧？是，换句话讲，不马虎。狮子搏兔啊，就是狮子去抓这个小兔子，那小兔子跟狮子能够怎么能比呢？全副精神集中在上头。” 你要看一个人做事情啊，小细微一件事情，头他办一件小事情，他全心全意摆在上头，这个人可用。有的人认为啊，马马虎虎小事，哎呀，我这个我大材小用，知道吗？说不喜欢大材小用，常常以为自己是个大材，不肯去小用，啊，不肯去小用。所以这里讲，这里是讲啊，在这个原则啊，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丢忠心，是吧？你如果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啊，钱财事上这个东西，这个印成钞票，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件事情啊。你如果对这个事情都不忠心，那属灵的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托付给你了？不会把这个东西托付给你啊，对不对？如果这个人的小事情他办不了，你把管理教会的事情给他吗？不能给他，是吧？他的小事情都处理不好，家里小事情处理不好，不忠心，你怎么能够把大事情关于有关教会神国度的事情托付给他呢？如果一个人呢、啊，小小的东西还讲不清楚，你怎么能够希望他到外国去，到别的地方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呢？以前我有机会这个帮一些帮别人呢、啊，这个送一些工人到这个外面去做宣教工作。那我们要请那个人跟我们 feedback， 那 feedback 在哪里？说是下次这些人，请你再不要派他来，再不要来了。不要再来了，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你如果今天啊，一个小的事情你讲得不清，都不能讲清楚，小小的事情你又讲不清楚，这重要有关键跟生命有关的重要，你怎么能够讲得清楚呢？所以这里讲啊，你怎么能够小事上不忠心，在不义的钱财上你不能用，怎么能够在重要的属灵的有关生命重点事情上它能够发生效果呢？真实的钱财就不会给他。你们若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啊，就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神实在要把很多宝贝的祝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看看你啊，你不配得到，为什么不配得到？你管理不好，别人一点小东西都管理不好，我给你你也管不好，你知道吗？这是你感慨啊，就是感慨啊。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下面就是讲啊，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牵扯到一个东西，就是一些心里边支配我们行动的一些原则。原则在哪里？就是一个人呢、啊，你能力、你的财富，主要就是讲财富啊。问这个马门，这个马门不是跟神作对的，他马门不是魔鬼。你注意看啊，魔鬼是神的敌人，跟人敌对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跟神作对，这个是 devil 啊。财富不是，财富是忠心的。财富它本身不是要来跟神作对，是你自己使用它的问题。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是一个财富不是 devil， 不是魔鬼，财富本身成为魔鬼是你的用它用的不对，你用的不对，所以财富成为魔鬼。所以这里神说是啊，你可是人呢？人常常看中一个东西啊，你看中一些东西。看中一个东西就指出你的心态，你看中马门占财富占据你的心，你就不能侍奉神，这就不是侍奉神。你把财富摆在你心中的重点，那你就成为什么？成为侍奉神的阻碍。可是侍奉神并不是叫你去拒绝财富，你注意这个东西啊，是把财富摆在神的旨意之下，和神所侍奉神，按照侍奉神的心智和神的旨意来使用财富。那我感觉我们呢、啊，这是我们的常常遇到的困难，使用的困难，了解 可是使用者在哪里？我们当我们领受一个东西，领受一个真理，领受一个教训以后啊，我们要把这个教训、领受的真理使用在我们的生活的上面，使用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使用在我们这个进修的心灵里面，要使用，你知道吗？如何用？可是我们有时候问题在哪里？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了解，了解会出问题。就我们刚才讲的，不义的钱财，你可能觉得钱财就不义了，钱财是中心的。另外一个是使用，你怎么用它房？啊，怎么用它房？这个是我想起这个，在这个约伯记里头很。约伯记这个约伯的这个三个朋友，特别是三个朋友啊，这个比雷达以这个以利法啊、这个、还有一个啊，还有以利户是第四名的啊，四个朋友，其中三个最初来安慰这个约伯的是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很了不起啊，这个三个朋友都是称为智慧人、聪明人 ，wise man 啊，这个。是不是真的 wise？ 真的 wise， 啊，这是跟别人解决问题的人，啊，他们对神的这个理解，这个非常之深切，而且真正是约伯的好朋友。这约伯有困难的时候啊，这几个人老远赶来以后陪他7天7夜，等到他，那约伯不讲话，痛苦的不得了。现在我们在哪儿找这样子的朋友啊？不要说是三个，一个恐怕都找不到。对不对？顶多人家送你一个 email， 是吧？然后如果进一步的话，来看你一下，是吧？这个做5分钟，是吧？7天7夜陪他，陪这个约伯，不讲话，约伯根本不讲话。你去看一个人，那个人不讲话，你在那待7天7夜，这个朋友啊，真是难得的忠心的朋友，人生能得那么一个就不错了。这个朋友对约伯的劝导都是这个有根有据，完全是圣经里面的知识，圣经里面的教导完全合理，和神学无论从神学方面从各方面看完全的没得错误。这错误在哪里呢？神在后来告诉他，你们讲的一些话呀，远不及约伯，不及约伯所讲的，这里讲的一句话还得罪了神又讲的不对。为什么讲的不对呢？他用的不对。为什么用的不对呢？他们所领受的圣经啊，圣经的教导、公义的教导、神的公义的教导，以及约伯受苦难的经历，不能够把他们从神引用的了解的神学的意义使用在约伯身上，用错了，用错了以后得不到安慰。约伯讲：“你们跟我的烦恼越来越多。”这个朋友本来安慰他，得不到安慰，使用错误。当我们去看见一个人生病干什么，我们去做探访啊，如果去讲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常常犯约伯的这种错误，犯这个约伯的朋友的错误。你知道吗？啊，总是喜欢啊，这个强调神的公义。这个人啊，受苦就是教导他。许多时候啊，我们跟人家不能带点安慰，你知道吗？不能带跟这个人安慰，啊，这个使用。这里讲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使用啊，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如何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所以啊，这个管家我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管家，管理神赐给我们的财富。家里面的一本账，教会有教会的一本账。我们如何的来管理这个账呢？如何的管理这个财富呢？你把那个财富扩展的话，可以包括其他很多东西，包括你恩赐等等等等的包。啊，这主要的是叫财富，金钱，如何的使用金钱呢？要以侍奉神的心智来使用金钱，不能以使用金侍奉钱 是用财富的态度来对待神。晓得我意思吧？这个神，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安排来使用我们的财富，而不是按照你财富的需要来使用神。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按照财富的需要来使用神呢？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这个我常常被带到各种聚会去，查经聚会，什么各个不同的教会，我去过各种不同的教会，美国教会、中国教会、林根的教会，各种我都去过啊。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一句话，我多少年我都记得。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真的。他说他最理想的工作，他毕业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是干什么？是在教会里边牧养教会。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世上的工作最好的是那个工作，何以见得呢？他第一个是尊敬，就是牧人嘛，牧师，大家见到牧师的比较另外，是尊敬。第二个时间很短，他说我只要礼拜六、礼拜天就行了。他平常的五天我都可以做我的事情，也没有人管。那没有人管，那我就是讲个道，然后那平常到那礼拜天讲完了道，就是收奉献全拿来我就带回家去。那这个真的是太好了啊！这世界上最好最理想的工作就是这个。那我当时还没有信主啊，我都不知道他是多真心讲这个话。可是有没有人把侍奉神来当作什么？当作达成他这个解决生死问题的一个方法，那不是侍奉神啊，那是侍奉马门，而利用神来侍奉马门。大家明白意思吗？这耶稣基督讲啊，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只能要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很清楚啊，换句话讲，你的精力、你的财富，要用在神的事情上，要用在要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对你的托付，这样子你才是个忠心的、善良的。对，这是基督耶稣针对这些门徒心里边的黑暗，心里黑暗在哪里？看不见属灵的侍奉，看不见金财如何这个财物如何使用，然后称为是个侍奉。所以基督耶稣说，你们不能这样子说。侍奉有两种，要么就是侍奉神，要么就是侍奉人。这是求主让我们能够确实领受基督耶稣在这里讲话的心智，他的盼望，也勉励我们在神服侍的工作上做一个忠心的、善良的、按照神旨意行的这样子的仆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这样的信息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来了解、来领会、来分享你留下给我们的宝贵的真理。求主加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行走人生道路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能够谨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能够服侍你，但同时服侍我们。我恭恭敬敬把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以及他们的服侍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恩待，按照你的美意成就一切。感恩祷告，祈求奉主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